刚在第一堂课的时候听到很多人在问说波及到 Windows 的时候到底哪些支援哪些不支援，那微软在这个部分跟 Unity 合作，跟奇瑞科技合作，怎么去帮忙各位 Indie Game Developer 就是所谓的独立游戏开发商，那或者说在校的学生，那我们怎么去帮忙你波及到 Windows， 甚而帮你们推广你们的 APP。 那这个东西我刚讲的一连串事情就在于我今天要分享的第一个主题，叫做我不知道怎么发音，反正就是 MUGA， 反正就是随便你们怎么发音，就是 Microsoft Unity Game Accelerator。 那这个东西我们会希望提供一条龙式的服务来帮助大家。那另外一个 地方是我在那个之前过往在台北游戏论坛这次会办的，就是说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 Windows Apps 10倍于 iOS Apps 下载量的经验分享。那这块可能有些人听过，那这块其实跟像史莱姆，那其实都有给我们一些必备，就是说一条龙式的服务怎么样去帮忙大家把 Unity Game Porting 上去，然后解决大家可能会有的问题。那我先分享一些公开资讯，因为刚刚那个 MUGA 你们搜寻了之后，我们下午其实发了新闻稿，方微软跟奇瑞科技合发的新闻稿，所以在座的各位会是第一次听到我来做这个介绍，那我也会直接弄口头方式的时候跟你们做介绍这个计划的进行方式，那各位怎么样可以来做报名，然后我们可以来做 support。 那这边其实是几个没有在 slide 上面，就是既有的公开网页，其实 Unity 3D 有一个 Windows 的网页，那基本上在上面有没有几个看到几个四个大 icon， Windows Phone、 Windows A、 Windows Store， 下面就是 Windows Phone、 Windows Store， 就是从 Beginner 开始，你一开始是 Unity 的 Beginners，然后怎么样去学习 porting 到 Windows， 甚至是说我今天已经既有的 Unity 3D 的游戏做好的，我 porting 上去遇到什么样子的问题？文件很类似这样子，可能在座的老师啊，在座有可能就碰到这个问题，说啊 collections 有些 Windows 不支援，那这部分细部的说明都会在这个文件，还有我们的下一场 session， 就是我请 Eric 李，那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会来帮我们分享 porting 到 Windows Phone 的时候，这边 makeup 在哪里？那这边是比较官方的文件，甚至是Unity 3D Worldwide 也有已经有这样子一个论坛 for Windows， 下面我记得好像数个小时前才有人 po， 三个小时、七小时前都有人 po， 那也就是说你所有的问题都会在上面做解决，这个都是已经既有的公开资讯的部分。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几个在 4.3、4.3， 其实 4.2 以来 ，4.2 以后 Unity 就已经支援直接就是 Run and Build。然后直接就可以选择 Windows Store App 或者 Windows Phone App 的部分去做 porting 的一个动作。那之后跟着 4.2 之后有 4.3 跟一个 update 4.3.1 的更新呢，那这部分都针对 Windows Store 或 Windows Phone App 有以下的这几个更新。我是从 Unity 开发者来听到的几个 feedback 比较最重要的，其实是像这个相簿的时候，还有呢在 Live Tile 也就是所谓的动态砖的部分的直接的支援，也就是你不用离开 Unity， 在 Unity 上面就可以直接去设定 Live Tile 的部分的一个选项，那的 Live Tile 就是动态砖的更新，所以这部分的支援会想我们会预期会越来越多，那 4.3 到 4.3.1 好每几个月 就更新了，那这部分会持续的去做更新。好，所以呢我今天就跟大家稍微宣布一下，就是说今天新闻稿里面我们公开的几个资讯，从今天是12月18号，那我们这个 MUGA 会这个 program 会在台湾地区针对台湾的游戏 Unity 的游戏开发商，尤其是针对独立开发商，我们还有学生都包含在内，我们会有这样的 program 来提供。那我在说明的时候各位可能已经开始在读了，第一点跟第二点都是各位已知的讯息。第一点部分我刚刚提到了 Unity 从 4.2 以来包含 Free Version 的版本跟 Pro 的版本基本上都已经内建支援 Windows Store 跟 Windows Phone 的 Apps， 这个是$1500的 value， 如果说你是要购买 iOS 或 Enjoy 的话。第二点，你要上架到 Windows 平台的时候，如果你是学生，在座有学生吗？这边 还不少，请放下。有新创公司吗？反而没有，有，还是有，不好意思。那如果说你是新创五年以下的公司，然后你不是纺织业，就是说你是软体业，来这边的应该没有纺织业啦。 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只要你是软体开发公司，小于五年以下的成立的新创公司都算，基本上你可以取得免费的开发工具跟一年免费的上架的一个 token。如果你这些都不是，而是你是比如说像刚刚来开场的雷爵网路、优比纳币、威比纳币，然后我们比较知名的这些大宇等等、大宇资讯等等这些比较知名的这些开发商，那他们可能要有 MSCN 的账户。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提供了一个 MSCN 加 Unity 的一个优惠的一个游戏开发的优惠的部分。简单说明一下如下哦，比如说你第一个方案就是说，你如果买三个 MSCN Pro 的部分，就送 Unity Pro 的版本，再加上 VIP 的一个技术支援，买三送一的一个部分。那企业版的话，如果是你购买一套的 MSCN Premium 企业版的话，是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也就直接去你购买 MSCN Premium 的企业版的时候呢，那么会直接送一套 Unity 4X 就是最新版的 Pro 模组的商业版，再加上技术服务，再加上三选一的优惠，其中包含比如说你要 porting 到 iOS 或 porting 到 Android， 或者是我都不要，我已经买了，或等等，那你可以选择去拿一支新的手机等等。那这个部分是这边的优惠方案，一样是针对台湾的游戏开发商。刚是第三点，第四点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从很多的 feedback 听到的哈。Unity 说支援 Windows， 其实有很多美感要做啊。那这个部分到底支援在哪里？我们听到这个声音，所以我们在台湾在地呢，直接办了一个叫做 Unity Labs 的这样子一个服务。我们跟奇瑞科技的技术工程的支援直接去做 support， 那来的话免费，希望把你们的 Unity Game 带来。然后呢，虽然有很多的公开资讯，你们可以去论坛问，你可以去查你们的资料，很多都是英文的，但是来这边我们有中文的 support， 然后呢，直接 one-on-one 跟你帮你把这个mega 把它都解决，然后免费的实际操作测试。其实为什么把这个放在第一点呢？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没有 Windows 8，那大家也不想要在自己的 Mac 上装一个 Windows 8，但是你要 porting 到 Windows 呢，拍谁就是要 Windows 8或 Windows 8.1。那在这个部分，我们就有提供这样现场的实际的资源，所以好像第一件事写的好像没什么，其实就是 Windows 8 8.1 的实际的测试的资源。当然，我们也当然非常希望你们在家里就安装 Windows 8，不过就是这一点的话，在 Unity Labs 我们会帮你做提供。那现场会提供平板跟 Windows Phone 的实际测试，所以说你在模拟器上觉得好像很 OK， 但是你要实际做 touch 实际去玩耍的时候，我们这边有实际测试。然后另外两个是免费的部分，就是说你的免费的上架 token 我们会提供。另外一个就是等一下会介绍的，我们很多的游戏用到线上的，像聊天室啦，或者说你要做对战啊，这个东西都需要很多云端运算的资源。那这部分我们也提供一个月的 Windows Azure 的免费试用。等一下我们会特别介绍一下 Windows Azure 的部分怎么样应用在 Unity Game 里面。好，这个是 Unity Lab， 主要是这一点啊。但是还有一个第五点，就是叫做 App Visibility。我们办 Unity Labs 的最主要目的，除了是帮忙你们解决技术问题之外，其实台湾微软希望发掘好的 Unity Games 帮你们做曝光。 Nokia 跟台湾微软其实有这样子的权限去提名各位的游戏放在所谓的精选里面。那我们也就是我们可以提名，也就是我们的权重可以让某，因为你也知道放在精选里面其实有一些特别的权重，比如说你的被下载量啊，你的 rating 啊，你等等这些东西都被 review 啊，这些东西都必须去被考量。但是在台湾微软跟 Nokia 里面，我们可以在地的办公室可以有这样子一个提名权，可以把你的权重提高。那这个东西是其实针对独立游戏开发者是特别有帮助的，因为不要以为说我们可能只帮雷爵网络、只帮大宇、只帮其他的有名的上市上柜公司，我们是期望透过这个 Unity Labs 可以看到很多优质的 apps、优质的游戏，那我们在这边的部分可以帮你们做推广。因为我们希望有好的 story 是从台湾游戏的独立开发商或学生去长大去看见的。好，所以刚刚针对那个 MUGA 或 MUGA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有没有问题？好，大概应该还讲蛮清楚。如果说有询问的话，说什么时候怎样开始报名啊，那些细节的部分其实在新闻稿里面都看得到。好， 好，那接下来就是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分享几个 Windows Apps 目前的几个市场一个概况。我弄简单的算出来，你可能很多人已经看到这个东西了，也就是说基本上是1亿+1000万的这个数量，也就是目前 Windows 8或 8.1 目前在市场上在三个月前已经被公开资讯说已经卖出了1亿台以上的 license。那再加上 Windows Phone 手机在 Q3 的时候 ，Q3 就是刚过的那个 Q3， 2013年的 Q3 的时候就直接已经卖出大约1000万只的手机，还不算以前 Q2、Q1 甚至去年卖的。那这个部分也就是至少有1亿1000万的使用者在 Windows Apps 的平台上让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那个刚刚那位 Samuel Ford 就是雷爵网络的有提到的，其实大家都会 focus 上 iOS 的市场跟 Android 的市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普及率使用者是非常的多。那 Windows 这个市场呢，其实以微软来说，当然我们会觉得说好，当然就是 App 数较少，但是 App 数较少其实针对独立游戏开发者或者是学生来说，其实反而是一个小利基，也就是说其实你的竞争者数目相对来讲较少。所以在这边的话，我就简单分享一下在分享之前呢，也跟大家 update 一下，就是说几个崛起的市场，其中包含欧洲跟日本啊。其实刚有提到 Windows Phone 在像什么 IDC 啊等等这些去做调查 ，Q3 的成长率好像是150几，150，当然是我们基底较低啊，所以150几。不过这个成长量也是蛮大的啊。那其实就是说 Windows Phone 的整个peak 这个成长量是还蛮高的，尤其是在两个地方，也就是各位的游戏如果有日文版、英文版等等，那你们可以去考虑一下。第一个是欧洲市场，那欧洲市场为什么呢？但是 有可能部分原因是因为 Nokia 是从欧洲出来的嘛，对不对？那所以欧洲市场其实在某些国家的 Windows Phone 占有率 是大约 40% 的，这是很大的，就比 iOS 还大。那另外一个是日本市场，日本市场蛮特别的，日本的 Surface，日本设备是卖的比 iPad 好，我现在还在想说这个到底是为什么，不过事实就是这样，在日本是这个状况。所以这部分让大家就是这些资讯让大家知道一下，在台湾当然不太一样，不过各位如果是放眼世界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其他市场的一个状况。好，那接下来我就是花简单的一个时间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就是说有一个独立开发者的一个游戏 App， 那在它的Windows Phone App 跟 iOS 的 App 同时间上市，然后呢，在同时间上市，它就开始可以去比较在 iOS 上的当下载量跟 Windows Phone 的下载量。那这个游戏是什么？这个游戏叫做 Conquer， 这个游戏叫 Conquer， 大家看到这个 Q O N Q 啊，可能它就叫发音叫 Conquer。那这个 Conquer 的游戏其实很简单，其实它就是一个战争游戏，我跟大家这是一个 case study， 我并没有说你们上架 Windows Phone 之后你一定比 iOS 大于10倍，没有，我是告诉你它的秘密在哪里。那它是在2012年3月的时候上市的，然后同时在 Windows Phone 跟 iOS 上市，然后它这个 CEO 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说他每天的 download 量都大于 iOS， 而且甚至有一些周，有一些 week， 就是有些某些星期它的下载量是10倍于 iOS 的下载量，那目前统计已经有数十万的下载量，这张有提到。那它是一个独立开发商开始的，它一开始是三个人，也就是刚刚那个介绍 1.3 的那个演讲者，他目前的团队是6个人嘛，其实就是 startup 的公司。那这个东西其实对独立游戏开发商是很经常性的这个规模 ，Game Jam 差不多5到7个人。那他一开始是三个人开始，目前7个人。目前在 Windows Phone 上已经有数十万的下载量，大家知道数十万的下载量是一个 key point， 只要上10万，基本上就可以去找 VC 了，就可以去找 VC 跟他谈是不是要投资了。上10万是一个很基本的门槛，那目前它是数十万的下载量，然后它的 business model， 它的赚钱方式是 in-app purchase， 也就是免费下载，然后透过 in-app purchase 的方式去获利。目前它跑在哪里呢？跑在 Windows Azure 上，目前它有4台的server， 目前跑在 Windows Azure 上。那它的游戏其实很简单，就是 我游戏使用者登录之后，我就站在一个 CT 里面，接下来我要去防守我的 CT， 而且去攻别人的 CT。当我去攻击的时候，我就赢的时候，我就得到 credits， 那 credits 我就可以去购买我的 weapons， 或者是购买我的装备，加强我的防御。好，它简单的游戏是做这件事情。CEO 在接受专访的时候问他说：“你为什么在 Windows Phone 上会比 iOS 好？”我们蛮 impressed 一点就是说，他不会说因为我弄 3D 很漂亮，我说我的 APP 很有创意，所以别人爱下载。也不是说我的 in-app purchase 设计的多赞，所以使用者会怎么样讲，他都没有讲这件事情。他讲了一件事是 CEO 会问的事情，也就是什么 app user。如果说你的游戏做得再好，没有被人家下载，没有被人家试玩的时候，你的游戏终归都只是你心目中觉得是一个哇，我这是一个超棒的 project， 但是只是没人知道。那这个部分反而是这个作为一个 CEO， 或者说各位是独立游戏开发者，说未来要往游戏这条路，你们要去思考的一件事情。那这个部分其实就是 trigger 台湾微软能够发展出 MUGA 刚刚那个 MUGA 这个东西的最后的一个背后一个目的哈。所以他提出了三件事情，怎么样做 APP 的 visibility， 三件事情。那我简单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也就是在 Windows Phone Store 的 marketing。大家都知道上精选很重要，上精选基本上会像我个人的经验，我叫上精选就是三倍的下载量，就是相倍下载量，这还是我的 APP， 我写的 APP 还不怎么好。那但是有些 APP 透过精选之后再搭配了各位的 campaign， 举例来讲 Conquer 它就搭配了这个 campaign。 什么叫 campaign 呢？比如说我上精选，我同时搭配说我现在所有购买 credits 打五折，或者买一送一等等的这些 campaign， 通过这种东西，你就会让他下载，愿意下载之后还变成你的 consistent users， 因为我已经开始玩了，而且我还拿到额外的东西，于是我就如果这创意又好，然后呢又粘着度又高，那这部分我就会被粘着下去。所以这部分不论是 Distimo 或者是 App Annie， 其实都有讲到了这件事的重要性。你必须把你的 App 冲上排名，你没有冲上排名都不会被看见，都不会被看见。iOS 有三分之二的 App 是 Zombie Apps，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Zombie Apps 就是从来没被下载过的僵尸 APP， 叫做 Zombie App。这不是我是 Zombie App 是我翻译的，叫做僵尸 APP， 就是有报道的，我让你切我来，不好意思。这是有报道，因为我没有把它附在 slide 里面，那这是真的有报道的，就是有三分之的 Apple's。那个 iOS App Store， 其实这件事应该我相信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说，因为它现在已经有100万的 Apps 了，基本上你要出口是很难的，所以通常独立游戏开发商我写好 Apps 上去之后，我要花很多的金钱，我想我把它换算成金钱，包含时间跟人力，你要做什么？做行销，你要去买广告，好，这些我都不提了，因为今天不是我的重点，但是其实就是我告诉大家说 App Visibility 是很重要，那微软可以帮助你这件事情。所以，我刚讲到哪里？好 ，App Visit 就是这里，其实就回到这一张图，也就是说，其实你只要上 Rating 之后，基本上你的下载量就都可以，基本上都是可以标的。那你下载量标不表示你的 App 会成功哦。我们有你创意要好，对不对？你的粘着度要高，对不对？使用者愿意屌你钉管，这些东西都是很基本的。但是使用者要先下载，要先试玩。那这边是几个被，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提名到精选的时候的几个 download 数的 peak， 那这部分就不是我刚刚的三倍了，有的值是不止三倍的量的。好，那这些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通常这些 app 都是搭配 campaign， 像我们之前曾经搭配过的 campaign， 当然不是游戏啊，是 Mac V， 比如大家知道 Mac V 是看杂志的，对，看杂志的。那它的卡片很简单，就是说，搭配这个，我们帮你放到精选，那你的杂志就是免费看一个月，或者是说三个月免费，有这种事情，所以使用者才会屌，是说啊，原来 Mac V 很不错用，或者很难用，他才会知道这件事情。好，那这个部分是提名至精选之后，给各位的游戏的一个机会。那第二个部分是 Windows 8的 Apps， 大家。可能已经知道或可能不知道 Windows Phone 的 App 跟 Windows 8的 App 两个是不同的 market， 两个是不同的 market， 也就是说我这台是 Windows 平板， Windows 8的平板， 我只看得到 Windows 8的 App， 我手机拿起来上我的 Marketplace 只找得到 Windows Phone 的 App， 目前是这样，这是有玄机的，目前是这样，那以后会不会变我不知道，但是他其实利用了我这件事情，也就是刚那个 Conquer 的 Game， 他是在手机上其实比较难去看到全部的地图，所以他做了一个叫做 Command Center 的 App， 在 Windows 8的 APP 上，他做这件事情呢，倒不是纯粹为了功能面，说啊我需要一个 Command Center， 所以我需要做 Windows 8 App， 没有，他重点是第二点，他多了额外的曝光机会，额外的曝光机会，也就是说 一方面我可以用手机在出去的时候玩看客，一方面可以用的 PC 玩看客，那这个部分是额外的一个曝光的一个部分，这是部分它也是有做到的，所以它有 Windows Phone 跟 Windows 8 Apps。第三点其实是提醒大家，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做的一个游戏不是一个单机的游戏，请好好的去做好你的 CRM 系统。什么叫做 CRM 系统？知道吗？就是客户管理系统。那客户管理系统其实翻成白话文，也就是各位我 highlight 起来的这几个东西：善用你的 social networking， 然后善于建立敌对双方的这个，就是对方的这个什么对对方的仇恨感啊。比如说你要透过这种方式来介绍说，哇靠，那个队很强啊，目前已经占据了20个城市，然后另外只占据15个城市的就会有仇恨感出来等等。那你要善于营造这样子的气氛。把 community 做出来。另外呢，你要 top bloggers， 你要去 influence 你的 top bloggers， 让你的 APP 很多人在上去做讨论。那这个东西很多是 social components 的应用。那 Unity 目前已经支援了很多一些 social components 的部分，不管是 plugin 的部分，或者内建的部分。这个在这一块也有提到说，它怎么样去做到这三件事情。好，因为我今天不会太讲到 detail 细节的技术部分，这个部分可以在 Unity Labs， 各位，请欢迎各位来参加。我想问一下，如果我现在办 Unity Labs， 会来参加的，各位举个手，免费，然后可能会有实际测试，好，大概第一波已经有了，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实际的，因为我现在还在准备 Labs 的一个的所有的那个机器啊等等的东西，那因为我们1月24到26号。我们在台湾微软会办一个 Game Jam， Global 的 Game Jam， 那我们会预计，所以大概1月，我们大概不会在台湾会办，可能要轮到农历年后会有第一个的 Unity Labs， 会大概是这样子。那详细的细节，如果各位在问卷上有资讯的时候，我再主动，我们会再让你们知道。那各位现在这边看到的其实是比较 overview， 看如果各位有 Unity Game， 要 porting 到 Windows 4或 Windows Store 的时候的基本的流程。首先，当然你要有 Unity 4.2 以上的版本，现在是 4.3、4.3.1 了，那明年还会有新的版本。接下来呢，你要有 Visual Studio 2012，好，那以上的版本现在已经到2013了，之后做上架。刚讲一条龙的服务就在这边，1、2、3、4、5的五个点，就是希望能够让大家能够一连串的方式可以找得到 support， 找得到工程师，找得到人帮你 promote 你的 app， 如果你的 app 真的好的话。所以第一点来讲，已经 Unity 已经有免费的 Windows Store 跟 Windows Apps 的 Add-ons。然后第二点，如果你是学生或新创公司的话，基本上你可以免费取得 Visual Studio 2012、2013，甚至免费上架一个月。第三点 ，MSDN 跟 Unity 有很大的一个优惠，让你去做选择。第四点，我们有 Unity Labs， 提供现场的实机测试 Windows 8的机器。跟平板电脑跟手机，再加上技术支援。第五点，其实反而我不知道是各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部分是，我们也是 cook 了很久，我们有争取到一些提名的权利，所以 app visibility 的部分，如果各位已经有既有的 app， 直接转过来，要在这个新南海市场去做推播，去试验你的 app 是不是真的被大家所接受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简单几个数字再 update 给大家，首先就是 store registration， 如果是各位是学生或 startups 或 MSDN 订户的话是免费的，那如果不是，其实就是旁边那个价钱。如果是个人的用户是$19美金，如果是企业用户、公司用户的话是$99美金。另外有提到 in-app purchase 的部分，如果各位有用到要使用微软的 in-app purchase， 在25000块以下。美金的时候呢是73分，也就是你们7微软3， 哦，你们七微软三。那如果是超过25,000块美金以上的时候呢，是你们八微软二。哦，这下面这个部分就是跟 iOS 比较不一样的。那也就是 global 单一 APP 的 revenue， 不是你一个 publish 的所有 apps， 是单一 apps global accumulated。然后，如果各位不是做 IAP， 微软允许你走自己的金流，什么意思呢？举例来讲，你走 My Card， OK。举例来讲，你要导到你的 website 去做信用卡付款， OK。什么意思呢？微软抽0块钱，微软抽0块钱，你们拿到所有的钱，然后微软允许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写在 slide 上面。没有，目前都我没有看到会改变的迹象，我没有看到会改变的迹象。那这是我的简单小结哈。其实第二点的话，我是有提到，就是 business model 是非常重要的。获利时代大家可能有看过，如果各位想要新创的话，那我们会跟奇瑞科技一起办 Unilabs 的部分。那在外面呢，有一些像大富翁，它就是 Unity 做的，那基本上它。虽然还没有上架，因为我们现在在帮他做一些 IAP 跟其他东西的，就是他要做 campaign 嘛，所以我们要跟他搭配说，哎、欸，我们帮你放上精选的时候，你要怎样啊？你要这个，我们现在在谈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外面各位大家可以试玩一下，这里是用 Unity 转过来的。最后呢，其实就是这件事情哈，除了各位参加 Unity Labs 让你的 APP 被看见之外，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其实就是参加比赛。好，那参加比赛的话，不止可以拿奖金，重点还不是拿奖金，奖金3万块、5万块 ，so what？ 哦，那 H80万不错 ，H80万很不错。那除了拿到这些之外，其实是我们可以注意到你的 apps， 帮你做精选，因为你写 apps 不是为了要赢 H80万 only， 对不对？你是想要 doing your business 非常好，那你想要被大家被看见，那我们借由这些机会可以让微软可以帮各位的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其实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说，就是你们的报名网站上其实有提到说，如果各位已经现场已经把你们 Unity Game 成功转到 Windows 的话，其实现场你可以领取那个免费上架的 token。那如果各位已经有成功打包的话，那各位可以到柜台去那边去跟他说，哎、欸，我已经成功转制了，虽然有点 bug， 但是都可以执行。如果只要做到这件事情的话，其实就可以先现场拿到 token。
好，大家好，我是张树元 John。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哈，微软除了在刚才一开始戴勇介绍到，就是对于开发者啊，特别是游戏开发者提供资源，还有刚才Raymond所介绍到的，就是在 Windows 一部分，还有 Unity 部分有一些 LED 之外，那另外更重要就是说，针对游戏来讲啊，特别是假设你的游戏推广到国外去的时候，刚才有朋友提到啊。那你会需要有一个很好用的后台，好，那这后台来讲，所谓的好用，当然最好是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去维护它，好，再加上就是说，你可以用比较低的一个成本，好，甚至于说你可以随时跟着使用者的量，好，来去控制说你在后台所需要用的资源，那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用到我们所谓的云端平台，好，云端平台。那以这个微软来讲，我们目前所提供的云端平台的名字哈，叫做 Windows Azure 啊，或者是有人念 Windows Azure 这个 Azure 啊，或者是 Azure 啊，或者是 Azure 啊，都可以哈，反正只要记得是微软的云端平台就可以了。那我今天利用一点时间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云端平台跟各位的游戏开发有什么样的关系啊 ？OK， 好，所以今天来讲，其实我只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 Windows Azure 云端平台，好，再来就是说我们针对游戏的开发哈，通常来讲有三个基本的功能啊，特别是这三个功能，特别是跟我们 Windows 8的啊，或者是 Windows Phone 上面在执行游戏的时候会有关系啊，就是你的这个leaderboard 啊，就是你游戏的一个积分表啊，还有就是刚才有提到的像 lifetime 啊，或者是说你要去验证使用者身份啊，你需要说有一个后台的服务来去帮你 host 这一块的时候，那这一些我们在云端平台上通通都把它集合成一个服务啊，就叫做行动服务。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第一个跟大家介绍一下 Windows Azure 的云端平台里面有什么东西，好，再来就是我会带到这个行动服务的部分。OK， 首先第一个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 所谓的云端平台哈，在台湾这边大部分的朋友可能所使用到的云端平台大部分都只有虚拟机器，好，虚拟机器，或者是你也比较熟虚拟机器的哈。那但是虚拟机器来讲，我们不是说虚拟机器它就不是云端哈，因为云端其实我们讲云端有分成不同的层次。那最基本的我们有说的 IaaS Infrastructure Service 哈，所以如果你在使用云端的时候只有用到虚拟机器哈，那你就是只有用到 IaaS 的部分。那 IaaS 的部分在 Azure 上面也有啊，所以我们在我们云端平台里面给大家看一下哈，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管理工具啊，那这些管理工具里面呢，你可以随着你的这个需求去新增你需要的虚拟机器啊。那以往大家都知道微软自己有什么啊，自己有提供作业系统，对吧？有这个 Windows 作业系统。那除了 Windows 作业系统之外啊，可能大家也不太了解到，就是其实我们也有参与 Linux 的一些核心的开发，那我们也跟很多Open Source Community 有一些合作啊，所以在云端平台上，其实我们提供的服务是跨平台的啊，所以你需要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都会在云端平台上尽可能提供给各位。所以当你在 Windows Azure 上面需要虚拟机器的时候，当然你可以有 Windows Server 的环境可以使用啊。那我们有提供什么呢？我们有提供Oracle 的环境可以使用，不过这大家可能用不到啊。OK， 那大家可能比较常接触到的是 Linux 环境。所以 Linux 环境来讲，我们在云端平台上直接可以就建立 SUSE 的环境，可以直接建立这个 Ubuntu 的环境，还有 SandOS 环境都有。所以这些在 Windows Azure 上就跟其他目前大部分的朋友接触到的所谓的国内的或一般的云端平台一样，我们都有提供 VM 为主的这个 IaaS 的服务在我们的这个云端平台上面。所以当你在建立游戏的时候，如果你需要一个后台，你需要一个后端的这个 server 的服务的话，第一个当然你可以在我们的云端平台上建立一个虚拟机器，然后你在这个虚拟机器里面把你需要的后台的程式搬上去，或者是一些后台的服务搬上去啊，或者是你把一些图片啊、资料库啊等等搬上去啊，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在云端平台上去使用这个后台啊。这个是我们在 Windows Azure 上针对虚拟机器的部分有提供的资源。那除了虚拟机器之外哈，其实如果你建立好游戏之后，还要花时间去维护后台，特别是虚拟机器的部分，那这样对于大部分我们的游戏开发的伙伴来讲，你的压力还是相当大的，特别是如果你的游戏越来越热门，你要随时进去调整你后台的资源的大小或数目，这个都会占据掉很多你的这个维护的成本，所以我们在云端平台上呢，除了有提供以虚拟机器为主的这样一个服务之外，另外我们也有提供虚拟机器在上一层的平台的服务啊，就是所谓的 platform as service 啊，平台级服务。那以平台级服务来讲，我们在 Windows 的这个 Azure 上面有提供很多哈，像是什么呢？像是我们有提供资料库的服务，所以如果你要存放资料的时候，你不需要自己再去装资料库了啊，你直接在我们的云端平台上就可以 create 一个 database， create 一个 table。你就可以直接用这个 database 跟 table， 你不需要去maintain这个 database 哈，而且它自己会做备援，所以你不用去考虑到资料库 crash 怎么掉啊 ，crash 掉之后怎么办这种问题哈。那另外当然我们在 cloud 上也有提供 storage， 也是一样，它自己会做备援，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些 NoSQL 的资料，或者是你有一些游戏中的一些图片啊等等这一些档案型的资料，其实也可以就直接放在 storage 上面。你完全不需要去加 VM， 这个 storage 只要 create 出来马上就可以用了。那更好的一点就是我今天要告诉各位的，就是我们把一些各位行动装置或者是游戏所需要的后台功能都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新的服务了。这个新的服务就叫做行动服务。行动服务。所以我们利用很快的利用一些时间来跟各位介绍一下行动服务，还有这行动服务怎么样整合到你的这个怎么样整合到你程式中啊，让你程式的这些我刚才提到的一些功能啊，可以利用云端平台的特性啊，你就可以减少将来你维护跟你扩展你的这个游戏版图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些成本跟 effort 啊。好，那首先第一个所谓的 Windows Azure 行动服务来讲啊，就刚才提到的啊，它其实是我们云端平台里面的一个服务，其中一个服务。好，那这个服务可以提供很多功能啊，包括它可以第一个帮大家存放你游戏中的资料。所以假设你是多人对战的游戏，或者是你的游戏最后执行最后需要一个后端的这个资料表来去存放所有使用者的一些 我们讲的积分的记录等等的话，这个时候你就很适合使用 Mobile Service。好，再来就是假设你今天开发的游戏啊，需要跟一些 Social Network 整合的话，那一般跟 Social Network 整合的时候，通常你需要去呼叫特定的我们所谓的这个 Authentication 验证的 API， 你才可以整合使用者的这个账号等等这些哈、啊、识别的这些资讯进去。那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我们提供了一个已经做好的设定的环境，也就是说，你今天要整合，不管是你要整合 Live ID， 或者是要整合 Facebook 的账号，我们都可以用很快的方式，就让你把这个整跟这个 Social Network 整合的这个功能放进去。啊，那你游戏当中也不需要再写很多的程式嘛，你就可以搭配 Facebook， 搭配 Live ID 去做验证。啊，那再来就是 Push Notification。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里面呢，啊，本身就有提供push 的服务，也就是推播的服务，好，所以你不需要自己再去架这个 push notification 的 server， 也不需要去每天这个 server， 好，更好的就是说，将来假设你的游戏哈推广到全世界，好，同时呢可能有几千万人在注册的时候，透过我们的 notification hub， 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帮你把你的讯息，你游戏中的讯息传送到全世界去，而且呢我们在传送讯息的时候还可以帮你分群组。甚至于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语系，你可以定义不同的 template， 所以我们可以套不同的 template 去送不同语言的讯息出去。这些在我们云端平台上都可以直接做到。所以你不需要花很多时间把这些通通都加在你的这个程式当中。更好就是你连 VM 都不用加，这些服务就有了。好，所以这边来讲哈，这是我今天的一个重点。所以首先呢，为什么哈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Mobile Service？ 因为后台很重要。好，那你的游戏前面游戏写的再好，你后台如果说啊，比如说你今天后台 crash 掉了，啊，当使用者游戏在进行当中，它进度没有办法分享或储存的时候，那这游戏就没有办法继续下去了。啊，所以在我们云端平台上，哈，为了要解决大家在开发游戏或开发行动装置用程式的这一类后台的需求，啊，所以我们开发了行动服务。那行动服务来讲，我现在直接给大家看好我这边建好的行动服务，哈。那当你建好一个行动服务之后，第一个你就有一个后台，那这后台可以做什么？根据这上面所列的，这个后台里面有几个基本功能。第一个可以帮你存放资料，好，再来这个后台可以帮你做推播讯息的推播，推播讯息出去。那这后台可以帮你做身份的识别，以及什么？以及也可以排程，好，所以你可以定期的呢，好，去资料库当中去比对资料啦，好，或者是定期的到外部去爬一些资料，然后更新到透过 push notification 更新到使用者的动态砖上面去，或者是直接送讯息到他的机器或进行中的游戏里面都可以。好，那另外呢，我们在行动服务这边，好，再继续进行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些 detail 的功能之前，那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也提供了调整规模的这个功能。好，所以刚才有提到，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游戏越来越多人玩的时候，你后台的这个环境也随着需要扩充。那假设你是用虚拟机器的方式去架设你的后台的时候，你要去扩充你的这个后台环境，啊，相对的会很困难。好，再加上说你可能自己要去找一些分流的这个装置或服务，哈，才能够去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去把后台扩充到你需要的环境。好，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大的维护成本。那在真正云端平台上面，当你使用行动服务的时候，假设你今天需要扩充后台环境，好，我们在这里有提供几个选项。好，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怎么样，好，第一个当然你可以手动的去做扩充。好，再来就是我这边也有设定，好，就是根据 API 的呼叫的次数去做扩充。好，所以我们这边在后台来讲，你可以随时根据你的需求去调整你后台需要的环境，好，包括你需要的这个后端 service 的这些数量。那再来就是说呢，这边各位看到就是说 auto scaling， 就是自动调整，好，所以当前端的使用者越多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让云端平台自动的随着使用者的数量去增加或减少我们后台服务的数目，啊，讲简单一点就是 VM 的数目，啊，它可以自动去调整，啊，那另外呢，就是有些游戏呢，假设是你可以知道说，你可以预期它什么时候比较多人玩，啊，什么时候比较少人玩的时候，我们甚至还可以更进阶的去设定说，白天的时候开多一点，晚上的时候关少一点，啊，或者是说平日的时候开少一点，周末的时候开多一点，啊，这一些都可以在云端平台上透过设定的方式，它就可以自己去调整，啊，所以当你的游戏越来越多人玩的时候， 如果你的后台是放在云端平台上的话，不用去担心资源不够的这个问题，你也不用去担心资源调配的问题，更好就是当作业系统需要更新的时候，你完全不需要去更新，因为这个环境是我们维护的，所以你完全不需要去每天作业系统这个部分。OK， 好，那另外就是以 Mobile Service 来讲，它本身我们也强调它是一个跨平台的服务，所以当你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建好之后，这边快速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时间有限，我直接让大家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行动服务建好之后，我们会帮各位把前端的范例程式码也建立起来，这范例程式码是直接就可以 run 的，所以因为我们后端平台它是透过 API 的方式跟前面整合，所以你的前面的游戏是要跑在 Windows 的环境上，跑在 Android 的环境上，或是你是 HTML5 的这个游戏，我们都可以跟这个后台直接整合在一起，整合在一起，所以你的游戏呢就不会只局限于在于说，我今天这个，当然我们也知道 Unity 它本身也是跨平台的一个开发环境嘛，所以搭配一个可以跨平台的后端环境，这个是最 match 的一个选择，OK， 好，那所以呢，如果说我们今天要写一个游戏，跟这个后面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做整合的时候，当然首先第一个动作，你必须要先把你的这个游戏建立起来，那建立起来之后呢，因为我这边我主要是要介绍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部分，所以 Unity 这个游戏的开发，刚才前面已经有提过了，那后面还会再介绍一些开发的经验，所以我这边大家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们在 Unity 里面，你如果说要把你的这个 Unity 建好的专案转成 Windows 上面的 App 的话，我们是直接 Build， 在 Build 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绘出，绘出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Windows Store App， 那你选择绘出成 Windows Store App 之后呢，它就会变成一个 Visual Studio 的专案，所以我们就可以用 Visual Studio 把这个我这边有一个范例的，那等一下我会告诉各位这个范例到哪里去找，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 step by step 的一个范例，可以教你怎么样去把这个游戏做出来转成 Windows 平台，好，那所以我这边先把结果给大家看好了，所以转成之后它就是你 build 绘出之后它就变成一个 Visual Studio Project， 然后呢你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 Visual Studio Project 里面针对你的这个游戏在 Win8 上面的一些设定，包括你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我们在开始桌面上显示的这个图案或者是说你的游戏，那这我不太会玩游戏啊 ，OK， 好，那这个就是直接转出来的效果了，那我刚才提到就是说，当你这个游戏转出来之后，这都是目前来讲它都是只有在前端，那假设我今天希望说这游戏有一些互动性，或者是刚才有提到的，就是我希望这游戏有一些竞争性，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把使用者的一个积分或者是一些可能它有分组、分队、分不同的区域的一些比赛那这些比赛的记录你就必须要把它记录下来这我先关掉。OK， 那记录下来你要记录在哪里呢？当然要记在资料库嘛。那资料库要放在哪里？放在云端上面。OK， 那放在云端里，如果自己去 own 这个资料库的话，等于说你除了每天游戏之外，你要每天资料库，那每天资料库你还要去做备援备份，还要防止它 crash 掉，那这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为了解决各位的这个问题， OK， 所以 mobile service 来了。好， mobile service 本身来讲，第一个，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去建立一个积分板或者是一些比赛的这个记录的话，这个时候以 mobile service 来讲，它上面就直接就有资料可以储存的环境，直接就可以储存环境，所以你就不需要另外再花时间去架资料库或是架 server 去写 API 等等做这些事情所以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部分我们是怎么做的如果说你今天在云端上需要储存资料，你建好 mobile service 之后，你只要到 mobile service 里面去说我今天需要存资料，所以我需要一个 table， 直接把这个 table 建起来就好，建起来就好。更好的一点是什么？更好一点是这个 table 它是 flexible schema， 什么意思？将来如果说你要存到这个 table 里面的资料改变了，它的栏位自己会做调整。当然这个功能可以关掉了，预设是开起来的。不过对于 大部分我们说在开发中的游戏来讲，因为你存到后端的这个资料经常可能 还没确定了，所以可能会随时去做调整或改变，所以这个功能对于你开发的时候相当的方便也相当的有用。 那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说需要存放资料，我们就直接在 Mobile Service 上面说我要 create 一个 table， 然后呢，接下来你就有一个 table 可以用。好，那在这 table 上面你可以加上一些 script。好，所以当有资料新增进去、新增、修改、删除、查询的时候，你都可以加上一些自己的逻辑在云端上执行。好，这逻辑你不用另外再花时间哈，再找什么开发工具去写，不用，你直接写在我们的这个 Mobile Service 的编辑器里面，用 JavaScript 来写就可以了。好 ，JavaScript 应该大家都会了。好 ，OK， 好，所以用很简单的方式，你就可以在云端上去开发你的资料库，它的存取逻辑。更好一点就是，你还可以在上面加一些权限，好，那这些都写好之后，你直接在程式中透过 API 去呼叫，就可以使用这个 table。好，所以我这边快速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好，好，所以今天来讲，在我这个 service 里面，就刚才大家看到的哈，就是假设我今天需要一个 table 的话，我可以直接就建立一个 table， OK， 好，那我这边就叫做 demo 的 table。好，那当我建立这资料表的时候，我可以加上一些权限，好，但是这个我先不要设定好，因为等一下还有另外的 demo 给大家看，好，好，所以很快的这样子，我就把一个什么资料表就建好了，就这样，我连资料库都没有开，对不对？好，它就可以帮你把这个 table 建好，好 ，OK， 那这 table 建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去存放资料了，好，所以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我这边有建立事先建立好一个 table 叫做这个to do item。我希望它利用它来去存放我的一些leaderboard 的记录 ，OK？ 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我这个 table 建好了之后，我可以加上一些，啊，在资料新增、删除、修改的时候，我可以加入一些我自己的 script， 啊，那这 script 用 JavaScript 去写就可以了，好，所以譬如说，当我有这边我加入一些检查的项目，啊，所以譬如说你存进来的资料如果太短的时候，我们就回应说，啊，你的资料有问题。OK， 你可以把一些像这样的一个检查资料的逻辑放在里面，啊，直接在里面写就可以了。好，那这边做好之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例子啊。啊，不过我这边这个不是游戏啦，我把它做比较简单一点啊。所以，比如说我今天有一笔资料进来，比如说叫做 Mary， 好，好，那 Mary 她可能得了，啊，比如说 Mary 她得了100万分。那当你的程式，你想象一下啊，当你程式哈，这个资料产生出来之后，啊，你只要一行程式嘛，好，把这资料怎么样，透过我们 Service API 映射进去，好，这个资料就可以进到云端里面，好，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刚才新增的一笔记录嘛，好，好，所以这笔资料来讲，我现在新增好了，那我们到云端上面来看。好，那现在你可以看到这笔资料。啊，这笔记录就进来，就这样子。啊，所以你可以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管理后台，特别是资料库的部分。啊，你只要把行动服务建好，里面就有可以存取资料的环境，这是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哈 ，OK， 好，那再来我们继续看下去。哈，再来呢 ，Mobile Service 还可以帮你去验证使用者身份。啊，跟很多的这个我们讲的 Social Network 做整合。啊，所以举例来讲。我们可以跟 Live ID 做整合，我们可以跟 Facebook 账号做整合，也可以跟 Google 账号还有 Twitter 账号做整合。好，所以这边也是给大家看个例子。那目前我 Slide 上面放的是，如果你要跟 Live ID 整合的时候，你怎么做？好，所以我快速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要跟 Live ID 整合的时候，你要到 Live 的 Developer Center 里面去注册你的 Application。好，好，然后呢，啊，你填上一些资料。啊，因为它将来显示这个登录界面的时候，它会有一些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它会有不同的语系，所以你这边可以设个 language， 好，然后一样，你加上程式码，加上一些设定，就可以进行整合了，好，好，那这是 slide 上面的了，那 slide 上面的大家回去参考就好，我这边给大家看 live 的，好 live 的，那我来给大家参考一个，就是说，假设你今天是要跟 Facebook 的账号做整合，好，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做？好，那假设你要跟 Facebook 的账号做整合的话，当然首先第一个动作，你要先到。Facebook 的开发人员中心里面，哦 okay、好，那你要在 Facebook 的这个开发人员中心里面去注册你的应用程式，好，所以这个我已经做好了，好，那做好之后你会得到两个东西，一个是你的应用程式的 ID， 另外一个你会得到一个密码，好，一个 secret key， 好，那这个东西做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在行动的这个服务上面呢，大家可以找到这边有个识别，好，识别。 那今天来讲，如果说你要跟 Facebook 的账号做整合，就把 Facebook 啊应用程式注册设定设上去。你要跟 Live ID 做整合，你就把 Live ID 刚才啊，就是各位讲义上面或 Slide 上面的这个设定啊，就是你在 Live 的这个 Develop Center 里面注册好的，得到的这些资讯填上去，这样就好了。好，那我现在这个 Facebook 的这个设定我已经填上去了，好，填上去了。好，那填好之后呢，接下来我的游戏当中需要透过我们的 Mobile Service 帮我连到 Facebook 上面去做一个验证。所以在我程式里面呢，我只要加上简单的一行程式嘛，我就先把它停掉啊。OK， 好，那以程式码来讲，我们这边就是啊，这边放大。好，在这边啊，在这边我选择我的程式要跟 Facebook 的账号做整合。好，那当然，如果说你今天想要跟支援其他的 provider 的话，啊，这边你随时可以调整，啊，你随时可以调整。那有一个很好的就是，你不用去担心，啊 ，Facebook API 改变这个问题，啊，因为 Facebook 的或者是我们讲的 Google， 啊，这些 user 验证的 API 有时候会调整，啊，那如果说你的程式是直接连到它 API， 啊，去做验证的话，它如果一调整，那这时候你要改很多程式嘛，啊，但是现在你是通过 Mobile Service 去帮你做调整，啊，所以我们会自己去。透过我们的这个 service 啊，帮你去跟他做沟通啊，所以这个部分来讲，你只要选择说我今天要整合的是哪一个 provider， 这样就好了。好，那设好之后呢？好，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好了。OK， 那设好之后，我现在是设定我程式启动的时候就要去做验证。好，所以当我程式一启动的时候，看到画面就跟刚才不一样了。好，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连到哪里？就会连到 Facebook。那 Facebook 这边它会提供一个登录的界面。好，那登录成功之后呢？好，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个 Windows Save。的 App 或者是你的游戏当中，啊，去进行这个游戏，啊，进行这个游戏。那当然，你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啊，登录进去之后，啊，那你可以加上一些授权啊，或者是在从资料库里面，啊，根据这个账号把使用者的一些记录啊等等再抓回来，啊，所以透过这个方式，你就可以去验证使用者身份，而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啊，去开发这些验证用的程式，啊，我只有加上刚才那一行程式，我这里面就可以做验证，啊。那另外，至于说这个推播的部分，好，推播的部分，那推播的部分也是一样，好，首先第一个，这是一个基本的推播架构，这个我想大家可能都知道，好，就是你今天如果需要推播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们以 Win8 为例了，好，那在Win8 上面的 Windows Store App， 当你需要推播功能的时候，我们在程式启动的时候，必须要先注册一个 Channel， 好，注册一个 Channel， 好，然后呢，我们在后端要有一个 Push 的 Server。好，所以当我今天需要 push 讯息的时候，这个 push server 就会把这个讯息透过什么？透过我们的这个 push server 啊，送到注册的这个 channel， 也就是你的 app 上面去。好，那 app 就可以显示这些讯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运作架构。那在这个架构里面呢，通常来讲哈，那各位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你要开发 app 里面啊这些注册 channel 等等这些功能。好，再来就是你还必须要去maintain一个后端的服务。好，后端的服务，好，或是后端的这个 push server， 这个很麻烦，好，所以我们在云端上面为了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好，所以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 ，OK， 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好，在 mobile service 里面我们有提供推播的功能，好，推播功能，那我们的推播功能，好，不是只支援啊 Windows 8，不是。如果说你今天因为 Unity 本身可以跨平台嘛，那当然我们云端也要跨平台，所以在推播的部分来讲，我们可以帮大家把讯息推到这个 Windows 的 device 上面，或者是 iOS device 上面，或者是 Android 的 device 上面都没有问题，好，都没有问题。那一样就是你必须你的应用程式在这些不同的开发人员中心里面，你先注册你的应用程式，那你注册推播功能的时候，它会给你像。如果 iOS 的话，它会给你一个凭证， 好，那如果是Android 的 App 的话，你会取得一个 key， 一样会有一组 key， 那你把这些东西都填进来，那将来我们的 service 就可以帮你把讯息推播到不同的装置上面，不同装置上面，那推播的时候呢，你也不需要这个花太多的时间，第一个你不用去架设了，再来就是说，假设你今天像我这边假设我定期的要送一些游戏的讯息或者是比赛的这个结果到我的这个游戏的使用者的电脑上去的时候，那这时候我也可以搭配排程器来去帮我做推播。那推播的时候一样，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开发人中心里面其实有教大家怎么推播啦，那我这边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一样最基本的方式就是你只要写一行程式，透过我们一个叫 push 的物件，那看你是要 push 讯息到这个 Windows device 上面，或者是 iOS device 上面，那或者是像我刚才提到的，假设你今天要送的讯息比较多，我们还有专门的服务叫做 Notification Hub， 专门送讯息用的，那这是专门送讯息的这个服务里面，你的讯息还可以分不同的群组，或者是分不同的语系，你可以定不同的 temper 来去传送出去，这个很方便，所以我们有很多种送讯息的方式，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都不需要自己去 maintain 这些 server， 不需要，你只需要把你要送的讯息写在你的程式里面，或者用或者是写在我们 server 端，像我写在排程器的 script 里面，将来时间到了它就会自动帮你做传送这样子，OK。好，那在各位的这个手上拿到讲义里面，这个是如何在 Windows 8上面去传送推播讯息的这个步骤。那这个我大概讲一下因为将来各位的这个 Unity 的这个专案转成 Windows 的这个游戏的时候你如果要推播讯息的话，这几个步骤是一定要做的，所以这边大概给大家看一下。那首先第一个呢，你必须要先在我们的这个 Windows 人员的开发中心当中去注册你的应用程式所以当你需要推播功能的时候，你要先注册应用程式。那注册的时候呢在应用程式这个设定里面OK， 你就可以去设定服务的这个功能服务的这个功能，所以包括推播啦，包括验证啦等等，这些都可以在这边做设定所以你有了一个开发人员账号之后，你注册 APP 之后，其实你就有一些云端的这个资源可以用好，所以我们在这个开发人中心里面先注册你的应用程式然后呢这边你可以找到推播功能这边会有一些说明，如果说你觉得在网站上有些不清楚的地方，你可以再连到说明来看，这我先跳过好，那所以在这里呢 OK， 好，这个就是各位 slide 上面的，我们在开发人中心先做设定。那设定好之后呢，接下来你会得到一组推播用的 key， push notification 的 key， 那你把这个 key 设定到行动装置服务上面我们的行动服务上面设定上去。那设定好之后呢，将来你在你程式启动的时候，第一个你先注册一个 channel， 那这注册 channel 的程式因为各位的这个转成 Unity 的专案转成 Windows 的专案之后那你可以很快的就有一个 Visual Studio 的 app 的 project 可以用所以你就直接把这程式码加进去。好，然后呢，接下来需要推播的时候，你再使用刚才我介绍的 push 物件你就可以把讯息推送出去。好 ，OK。所以大致上来讲，我今天时间有限，我就先帮大家介绍就是在云端平台上各位一开始可能最容易接触的两个服务一个是虚拟机器，那另外一个是行动装置的服务。那这些来讲都可以帮助各位在你的这个 Unity 的这一些游戏当中去扩充它的功能，并且呢因为我们云端的这个平台它本身是全球性的一个服务我们目前在全球总共有8个资料中心不包含在中国，另外我们还有2个资料中心。那在明年就是下个月的时候我们还会在 announce 在日本、在澳洲还有在南美的资料中心所以各位的游戏将来透过我们的这个 store推广到全世界的时候，如果说你搭配我们的云端平台的时候，你就不用去担心你的服务或是你的游戏将来很多人使用的时候，你的后台资源的这些问题。OK， 那我今天大概先介绍到这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成本的话，我们在网站上有 list price 那详细的部分我们可以再谈。 啊，因为这个成本其实会随着你的用量，云端就是用多少算多少，啊，所以对对，所以是要看你的用量。哦，对，这最重要啊，啊，免费哈，对，免费来讲，免费的资源哈，其实有很多。那第一个就是，如果说啊，如果说你什么都没有，对不对？好，那你开通一个新的账号，啊，我们就送6300块，啊，第一个月有6300块的免费用量可以用，啊，这个足够大家去开发程式了，没有问题。好，那假设各位有MSDN 的账号的时候，我们每个月都有送免费的这个用量啊，所以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如果说你有 MSDN 的话，好，那就赚到了啊。OK，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在这里。好，所以其实各位如果有 MSDN 账号的话，其实你可以享受到很多优惠哈。那这上面列的钱啊，不是台币的哈，每个月送150块台币，那这个找我吃饭就好了哈。OK。好，我们这每个月是送150块美金啊，所以如果是你是 MSDN Ultimate 的这个订阅的话，每个月都有，啊，每个月你都有相当台币大概4500左右的用量，免费用量可以用来开发，啊，这都没有问题，啊，所以这给大家参考一下啊，所以大致上以各位如果说目前来讲你回去要试用的话。如果你有 MSDN 账号，你用 MSDN， 你去开通 Azure 的权益就可以直接用。好，那如果没有 MSDN， 还没有 MSDN 订阅的朋友，你可以直接到我网站上，你可以直接开通免费试用。好，那一个新的账号，第一个月都有这些钱可以用，这样子。OK， 那等一下如果还有问题的话，我会在那边，所以大家可以再找我讨论。好，谢谢大家。